今天啊，这一章哈，《申命记》二十章，以及后面还有好几章哈，二十一章一部分也会提到，二十三章啊，二十四章的第五节，二十五章的一部分，都会提到一个概念，就叫做圣战。圣战这个字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用过啊，圣经中没有圣战这个字，只是有些战争有时候被称为耶和华的战争，啊，没有圣战这个字，但是阿拉伯语的古兰经是有 jihad 圣战这个字。那今天因为这个极端的这些穆斯林恐怖分子呢，他们常常用jihad 圣战的这个名义，在到处呢发动恐怖战争。那当然就有很多无辜的百姓受害，所以这个圣战这个名字在现在来讲是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dirty word，就是一听起来就是很反感的一个东西，所以任何人只要提到说发动圣战，我们都觉得哇，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样。可是有人就会提到说，哎，圣经中也有圣战呢，啊，所以因此，在《申命记》后面有好几章都会提到耶和华的战争，然后会谈到不同的方面。那今天这一章是谈到一方面圣战的一些基本概念啊等等，然后另外怎么去实施。那还有圣战的其他的部分，在后面几章有些会谈到不同的一些问题。那因为这个恐怖战争的问题，所以圣战这个是一个容易引起反感的一个观念，同时也引起很多的争论。那为什么圣经中有这些所谓的像圣战这样的事情？那盼望我们借着这几处的圣经的分享，让大家了解圣经中所谓的耶和华战争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圣战吗？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国家或者是什么可以发动任何的圣战吗？我们希望有这个观念能够有些澄清。但是基本上至少一件事情，我们回到三千多年前圣经中的历史的话，所谓耶和华的战争，所谓类似于圣战的概念，或者说以色列民族跟别的国家打仗的话呢，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进攻，一种是防卫。进攻式的战争只有一处，只有一段时间，那就是约书亚记，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然后要占领迦南地，这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地，给以色列民族为业，那个战争是进攻的，主动进攻的。除此以外，在约书亚记以外，圣经中没有任何战争是进攻的，都是防卫的，就别人来攻击我怎么去防卫。所以防卫性的战争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一直到犹大国灭亡为止，有防卫性战争，但从来没有进攻的战争。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民族从来没有去攻取迦南地以外的地方，没有，所以他们没有进攻的战争，都是防卫战争。而进攻的唯一的就是在约书亚记，所以你不要以为圣经中好多的战争都是耶和华发动的战争，都是叫做圣战，不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局限性的，只有在一段时间，而且一个地方就是在迦南地，时间就是约书亚记，除此以外任何时间没有圣战，任何地方以外没有圣战，只有这个。所以从这个你就可以理解，今天已经不再适用用圣战的战争的概念应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在巴勒斯坦以外打什么战争，我们也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那应许之地的事情，这事情已经是三千多年前的历史。所以圣经中记载的耶和华的战争，常常第一几乎除了约书亚记以外，没有进攻去占领别人土地的战争，从来没有。防卫性的战争，那当然有各种的情况，别人来攻击防卫，那即使是防卫性的战争，是不是都出于耶和华呢？那倒不一定，待会会解释。真正耶和华的战争或者所谓的圣战，它有些前提的啊，比如待会就会解释，这个战争如果是耶和华的心意发动的战争或者防卫性的战争在内，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但是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战争，即使是防卫性的，很多时候他们不是与耶和华同在，
他们可能亚兰国来打，他们去找亚述国帮他们打，那这不是耶和华的战争，你怎么引狼入室呢？啊，所以在旧约历史当中很多这种情形。那因此从二十章开头第一节就提供一个基本的概念，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战争。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当然我们记得这个申命记的时空背景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岸，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跟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做最后的宣告和演讲，然后这些以色列百姓不久之后过河进入巴勒斯坦，进入所谓的迦南地了。所以因此他说的你们是谁，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征战，那当时迦南地的这些他们叫做亚摩利人，一共有列的七个民族，他们是有战车是有马匹的。以色列的军队到那个时候为止，到摩西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甚至过约旦河之后，以色列军队是没有骑兵的，全部是步兵，全部是步兵。所以步兵碰到骑兵，你想象也可以知道，骑兵骑着马跑得又快，所以这个打仗的时候步兵碰到骑兵第一个感觉到就是这怎么打，还会跑然后又高打，再加上有战车，所以很自然的你会心里会惧怕嘛。因此摩西的第一句话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即使有看到马匹，看到有战车，还有比你更多的人民，可能有更好的武器，也不要怕他们。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与你同在，或者说主与你同在，或者神与你同在，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字眼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所以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这样，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以马内利，你的神与你同在，就这个字，耶和华以马内利，就这个字。如果是出于耶和华的战争，神与你同在，所以因此你不必怕对方有什么样的武器，包括骑兵，包括战车，包括更好的装备。这种情况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次，对当时摩西讲话的对象那批人来讲，至少他们可能至少听过，如果没有亲眼看过，就是40年前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派了他最精锐的骑兵跟他的战车部队要去追这些出去了就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最后都死在红海里嘛。所以他说你怕什么战车吗？你看看那些埃及的，是当时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当中最精锐的骑兵跟战车部队被耶和华通通淹死在海水里，所以不要怕，只要耶和华与你同在，没什么可怕的，这个意思啊。那对于当时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好的武器和装备，你可以想象在旷野流浪40年，他们有什么武器？他们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制造武器，他们也没有什么铁矿，也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他们能够拿什么武器，就是大概随手能够拿到什么就什么。所以就像那个杂牌军一样，对方的部队又是车又是马，哇，你想也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那时候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10个人回来报的消息都说怎么打呢，他们的城墙那么高那么大，加上他们当时的人都是巨人，亚纳族的人。也许我们无法想象什么叫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巨人就像大卫当时打死哥利亚的哥利亚，现在问题是不是一个哥利亚，全城都是哥利亚。那就好像我从小也打篮球，那时候是我爸爸说打篮球可以让你长高一点，但是我发现达尔文的观念不对的啊，不可能进化，这是遗传的，所以什么功都练过了。那我们这种人打篮球呢，亏就亏大了，人矮的，你一上篮蹦一盖就没了， 所以如果打篮球，我们这队都是我们这种矮矮的，然后另外一队都像姚明，你说还打吗？那个十二个探子回来，那十个人怎么说的？碰到他们怎么打？一样，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会胆怯。可是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他所说的就是这个圣战的概念。所以你看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那时候大卫要出征，他就跟巨人哥利亚去打仗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对这个哥利亚说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七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七节，他说，神要使这个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就是以马内利。所以在当时打仗的时候，其实是一面倒的，不但对方是一个巨人哥利亚，而且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武器装备是什么程度呢？那你要往前看哈，撒母耳记上，因为之前不久才发生过一次战争，十三章，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那时候是约拿丹扫罗王的儿子出征的，可是那个战争也是一样，一面倒，无论人数无论武器。你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打仗的时候，十五节，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啊，他有六百个人。那对方的非利士人有多少人？他没说，数以万计，这一个六百，一个几万个，这个非利士人。然后十九节，那是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子。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锉刀可以锉铲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这什么意思啊？两边打仗，一边只有六百，一边好几万，剩余数以十万都有。然后非利士人有刀有枪，以色列人只有两个人有刀，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约拿丹。那你说这六百个人，两个人有刀，另外五百九十八个人是拿什么呀？扫把呗，棍子，没刀没枪的。所以这六百人什么武器啊？然后只有两个人有刀，而且人数武器跟对方你怎么打？可是那一次约拿丹战胜了。我说要看圣经啊，那比看三国演义还精彩，这真的是独挑大梁就冲进去了。这一次还是一样，大概几年之后，大卫跟哥利亚战争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武器装备多了吗？没说，我看那时候还是只有两把刀，因为他们那次战争是打赢了，可是打赢了整个来讲，非利士人远比他们兵强马壮，所以可能也许不止两把刀，或者上次赢了拿几把刀抢回来了一些，但是还是不能比例。这边的武器跟那边的武器，这边的人数跟那边的人数加上身高。可是大卫说，耶和华的胜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胜败在乎耶和华。就是因为有这一点的认识，所以大卫敢出征，而且他赢了，不是他武功多厉害，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就是圣战的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不单是在大卫的时候，在很多次的地方譬如说在这个生命记前面的时候，民数记那一次的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同样的概念。在民数记第十四章，那时候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报坏消息，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迦南地的人城墙高大，人又高大，武器装备精良，我们不可能打。可是约书亚跟加勒是怎么说的？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的概念就是耶和华的战争的概念，然后 这个第六节，民数记十四章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因为以马内利，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他们。所以这个圣战的概念是在于说，这如果是耶和华的战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不要从人的角度去看啊，他们有多少的兵，多少的怎么样，最主要就是只要有耶和华同在。那换句话说，这个战争从发起，整个发起以及它的目的是为耶和华征战的话，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那这件事情就是神搞定了，你就不必担心。但是有些战争恐怕不是耶和华发起的，那耶和华不与你同在，那你这个仗你就不能打了，或者说打的不会赢的，所以一样有这个意思。所以第一节就表达出一个耶和华的战争，或者说圣经中的圣战的概念，它必须是耶和华发起的，但是因此就有耶和华的同在，有耶和华的同在，那这个战争只会胜不会败，就这个意思。那第二节开始他就提到说，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要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震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还是所以第二到第四节其实是重复刚才前面所说的第一节，只是字句上或者说扩大一点，但同时也提到说，这是祭司要在百姓面前宣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他们去战争打仗的时候，通常祭司是会跟百姓一同上阵，甚至抬着约柜的，抬着约柜。所以呢他们随同出征。譬如说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不多久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民数记三十一章，就是在生命记摩西做最后的演讲之前不多久，他们去打仗，那时候去打这个米甸人，因为米甸人受到假先知巴兰的诱惑，然后他们跟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人就诱惑他们跟他们的米甸的女子发生淫乱的关系，同时跟着米甸女女士拜假神，以至于很多人死了。那次的事情后来他们就决定要征讨这个米甸人，那这个战争就是耶和华的战争，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要消灭这些以色列米甸人。所以那次打仗的时候，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六节，摩西打发每个支派的一千人去打仗，对，十二个支派一共一万两千个部队去打，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利哈同去。所以菲利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筒，所以菲利哈是祭司，他上阵，他拿着什么呢？圣所当中的一些器皿，就是说各种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说他带什么，可能带着一些也许带着约柜，他没有说有没有带约柜，他也可能带着一个金灯台或者其他器具，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号筒。所以因此冲锋号是菲利哈吹的，但不单单是那一次，在很多次包括后面以色列的战争当中，在历代志下二十章的时候也会看到，那时候约沙法王犹大王出征的时候，他的军队的前面是派祭司，然后不但抬着约柜，他们吹号还有乐队。不打仗有这样子的吗？前面是鼓号乐队，但是那次出征的时候，他乐队出去了，结果呢，耶和华跟他们讲，你就看着好了，您不必动手。所以是那次的军队打仗的时候，是犹大国的军队没有动刀动枪，是对方的敌手里面内讧，然后就死了好几万人。那个地方那个山谷叫比拉加谷， 比拉加山谷，那是一个欢乐之谷。所以那次战争是祭司在前面。约书亚记里面你记得，当他们后来过了约旦河去围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是祭司在前面走，然后百姓跟着后面，前面六天一声都不出，就这样绕着走，然后祭司在前面吹号，到第七天绕七次，到第七次祭司吹大声的号，然后全体会众呢就这样用吼声这样哇一叫，就整个耶利哥城就垮了。所以每次战争你就注意到祭司在前面，所以这是犹大国战争的一个特征。所以这边是祭司向出征的战士们宣告这些话，也可能有因为有这个背景啊，所以很特别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我知道哈，那英国、德国、法国有没有我不知道，美国我知道的，美国是军队当中是有军中牧师的，军中牧师的，军中牧师也上阵的，也拿枪的，但是他是牧师。我通常每个月会在这里参加一个牧师的祷告会，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美国人，其中有一个黑人，他是军中牧师，他现在官阶到上校，大概军中牧师最高大概有到将官的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到将官，但不过他已经是相当高的职位的。所以他去过伊拉克战场，去过海地救灾，哦，他去过很多地方，反正军队到哪儿就到哪儿，所以有军中牧师。但军中牧师做什么的？他除了在军中有些基督徒了，他们有军中牧师，有基督徒的牧师，也有天主教神父。理论上如果是穆斯林的阿訇他可以做的，但是有没有我不太确定。但是除了美国以外有别的国家军中有牧师吗？我不太确定。我知道美国是有，英国有吗？没听说过。法国有吗？不知道。但这个规矩怎么跑出来的？我相信是因为圣经当中以色列国军队中都是有祭司跟他们在一起，可能有这个观念的影响吧，我只能这样猜测，不太百分之百确定。但是祭司在宣告类似于第一节的话的时候，他用四个动词，他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去征战，所以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不要战惊，不要惊恐。这四个字哈，希伯来文是不同的字，但意思是相似的，就是不要胆怯，不要惧怕，不要战惊，不要惊恐，用四个不同的字来形容同样的事情，这是一种强调。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去，因为耶和华以马内利。对，就这一点是我们可以不害怕的原因，就这一点，不是别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兵强马壮，不是因为任何事情，就是因为以马内利。就祭司要这样宣告，所以因为他与你们同在，所以他会拯救你们。那这个是圣战开始之前他有一个这样一个宣告。但是很特别的是第五到第九节呢，这个部队的官长呢做了一个宣告，他说第五节百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有四种人可以不必打仗。当然要先讲清楚，当时以色列国是没有常备部队的，不是常备部队，换来说都是平民老百姓，打仗的时候肯定是着急的。那甚至我开玩笑的说，不但临时打仗着急部队，这些兵啊还要自己带便当，哎，就说吃什么？你记得吗？大卫为什么去上战场啊？他去替哥哥送饭去了。你说打仗还要自己送饭？我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每天他都要去送饭，还是偶尔送饭，表示说当时打仗的时候全部是平常都是他们是农业社会嘛，就是种田的，到了打仗的时候叫征召的啊，所以没有一个常备部队，常备部队，所以他就列出有几种人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回家，所以打仗了着急来，可是有什么事情就得退。所以这个跟一般的国家跟社会或者是我们古今中外的历史里面很少有这种情况，一碰到打仗，不管是防卫性的进攻性的战争，打仗的时候我们都是怕兵不够， 所以尽量就是我们叫做拉夫一样，拉着一些人来打，管你合格不合格，管你怎么样，就拉来当兵的。很少有说这种情况下不必当兵，回去了，回去，回去，那都回去了，那还剩多少人打呢？可是圣经上却是非常少有的记载了一些豁免，某些人可以豁免，那就表示这跟圣战的概念还是有关的。第一，这是耶和华的战争，既然是耶和华的战争，是耶和华负责胜败，不是人多人少，不是装备。既然如此，虽然很多情况下有些人可以回去，回去，回去，那兵不就少了吗？可是因为是耶和华的战争，是耶和华负责胜败，兵多兵少不在其内，所以不必担心。那如果不是，你从人的角度当然越多越好嘛，充数也行吧，对吧？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二个，为什么会豁免一些人呢？因为这是从神的恩慈和怜悯的角度来看。同时，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进入这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那既然是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就应该享受应许之地的各种丰盛的祝福。所以因此有一些人他的福都还没享到，一上战一打死掉的话呢，还没享到福就死了。所以这种人先回家去先享福，然后要打仗下次你再来，那以后如果死了至少你享过福了，是有这个概念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他列出的四种可以免服兵役的人，第一种，他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建造一个房屋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说这个房子盖好了奉献给神，虽然是我在住，但这个是神赏赐给我的，所以我也把神赏赐给我的我好像奉献给神，虽然我还在住在这里用在这里。其实这个概念对现代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完全奉献。完全奉献是不是我把我的车子房子都卖了把钱送到教会去？不一定，有时候你的车你的房你在使用，使用人还有所有权都挂在你的名上，但这个是属于神的，就是奉献的概念。所以这个房子我知道是神给我的，但是神的，所以因此只要神要用都可以用，暂时是挂在我的名下，我在使用它。所以它这个奉献的概念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那换句话说，一个人盖了新房子还没有享受过新房子的一些各种的祝福以前，回家去，你先不打仗。第二种情形，他说如果种了葡萄园尚未用细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你种了一个葡萄园还没有享受过葡萄园的果子，回家去，这个可就是不一样了。这个跟房子不一样，房子你有了你住了，他没说住一年住多久才可以打仗。葡萄园是有很清楚的，五年，他从栽种到用葡萄五年之后才可以用。那换句话说，你种了一个葡萄园五年之内免服兵役，这是记载在利未记。你看前面的利未记第十九章还有记载这些规矩，为什么是五年呢？利未记十九章23节，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的结果子的树木，要以所结的果子如同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这些果子如同未受割礼是不可以吃的。这三年之久，你种了以后三年之内所结的果子自生自灭，不可以吃。那结了果子你不摘，它可能会掉下来，掉下来就是会野兽吃啦，或者掉在地里会装成肥料咯。就三年之内你不可以吃用，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全部分别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什么意思？就是第四年的果子是完全奉献，奉献到圣殿里去了，但你自己还是不能用。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像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什么时候你可以吃果树上的果子？第五年。那因此生命记所说的是种的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那要到第五年。 第五年之后，你一定要过了五年以后，然后你可以上阵去打仗。万一你阵亡了，那就阵亡了。但是如果不到五年之内的话呢，你豁免当兵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就这个意思。那当然有可能你中了葡萄园的第三年打仗了，所以那年你不当兵，那你可能有两年不要当兵，已经第三年了嘛。但也可能你刚刚栽种头一年，哎，就开仗了，你有五年之内不要打仗。总而言之，你种了葡萄园，享用葡萄园的果子，是享用神的祝福，在祝福没有临到以前，豁免当兵。第三个，他说结婚，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阵亡，别人去娶。就是新婚的，那新婚其实不是刚刚结婚典礼哦，可能下了聘，哎，下礼拜又结婚典礼，今天开仗怎么办？好，多久？一年。为什么知道是一年呢？因为后面生命记二十四章也都会提到战争的事情嘛。二十四章有提到，二十四章的第五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里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所以新结婚的话，一年免服兵役。所以我说圣经上很多地方啊，这是讲到圣战，这个战争，战争都是血淋淋的，可是神在战争当中仍然显示出神的本性，就是神的恩慈怜悯，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如果说刚刚结婚第二天就上阵，然后阵亡了，然后呢他妻子就变成寡妇了，他刚结婚一天两天，然后就成寡妇了，至少一年不要出征。第四种是第八节，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那就是说第四种不当兵的是什么呢？心里胆怯害怕的，这个门就开更大了。打仗谁不怕的？对，谁都怕死吧，心里胆怯害怕的，回家去不要你打了，那这个部队怎么打呢？那圣经上就曾经记载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士师记。士师记我们可以看一下，士师记第七章，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约书亚时代之后，就到了士师记时代。那时候有一些米甸人来欺压这些以色列人，然后后来神就呼召了基甸要带人去抵抗。那这个米甸人有多少部队呢？在前面的经文没有记载，但后面就记载了，米甸人的部队有135,000人，135,000人。那我们怎么知道135,000呢？是因为仗打完以后统计一下，在士师记第八章第十节就提到说，那时候这个米甸人的头子王是谁呢？西巴和萨姆拿，并跟随他们军队都在加个，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就是米甸人全军所剩的，已经被杀的有120,000拿刀的，所以被杀了120,000，还剩15,000，你就知道总数135,000人的部队。那米这个基甸去招兵买马，招了一些人，然后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给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胆怯惧怕的可以离开，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你看哈，第一，对方135,000，他本来召集的部队32,000人，已经是4:1了。然后他说谁胆怯害怕回去，一走2/3走了，32,000人走了22,000人，剩10,000。所以你要说谁怕就回去，你这一讲就可能一大堆人都走了，那剩10,000人对135,000，那就13.5:1耶，这个战怎么打呀？然后耶和华又说，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后面的故事就是基甸叫他们去喝水， 那有些人呢，因为行军嘛，干渴，一到了水边就趴下去，就整个人趴下面喝水。另外有些人是用手捧着水来舔水的，啊，像狗舔水一样，嘟嘟嘟，这样喝水的。有些人就趴在水里面，就整个埋下去喝水。只有300个人是这样喝水的。耶和华说，就这300个，那就更悬殊了。10000人对13万5000人，这仗就不能打了，稳输的嘛。那剩300个，那怎么打呢？最后是300个勇士打败13万5000人，怎么打的？事实上是神使这13万5000人的米甸人当中自己内讧，自相残杀，所以12万人是他们自己杀死的。不然300个人，你想想看，300个人杀12万，你数学不必用微积分，简单算一算就知道。你12万除以300，一人要杀多少人？大概要400个。你就拿一个刀，一人一刀就杀掉，你杀400刀。我看到最后，手都没力气，就是他就不反抗，就是随便你砍。你不可能砍400刀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仗怎么打的？是耶和华的战争，就是你几乎不必打。那300人其实干什么？一手拿火把，一手拿个号角，他就吹号角，然后说击剑的刀，他就负责拿火把吹角，他手上没有刀的，就300个人没有刀的，然后赢了，12万人就死掉了。所以这是典型的耶和华的战争，但是他是宣告说胆怯害怕就回去。为什么？他说免得这些，因为在申命记这样说的，为什么要叫他们回去？他说免得这些人哈心里胆怯害怕呢，使弟兄的心消化，就是说如果这些胆怯害怕的人留在那里，他们会像什么？像瘟疫一样，像那个病菌一样会传染的。所以所有的人可能心都消化了，就是说心里胆怯了。那很明显的，就不多久以前发生的，那就是12个探子回来，10个探子报坏消息，他们这10个探子就是胆怯害怕嘛。他说城那么高，人那么高大，那怎么打呢？他们讲的坏消息，那民数记就讲了。他们讲完以后，百姓就哭嚎。为什么？他们坏消息就传染嘛。所以呢，在民数记14章，整夜会众大声的喧嚷，整夜百姓哭嚎，然后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然后甚至要选一些人起来，另外新的领袖，不要摩西做领袖了，带我们回埃及去。你看10个人就是上100万的以色列人全部心都消化，就要说我们回埃及去了。所以才会有在旷野流浪40年的事情。所以因此耶和华的战争，他不要那些胆怯害怕的人。胆怯害怕的人其实某一方面来讲就是不信靠神的人，神不要这些不信靠神的人去打仗，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战争。耶和华的战争只要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人数多和少不重要。所以基甸用300个人就可以了，就可以打胜13万5000人。但是人很多，确实有各式各样的人，包括一些对神没有信心的，神宁可这些人离开，他也不要这些人参与在这个战争当中。然后第9节说，宣告完毕以后，就派了军长，派了军官来率领他们出征。然后第10节开始呢，关于圣战提到其中一部分，就是对2种地方的人的战争是不同的，一个是在远处的。15节是说，对那些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这些国民是后面所列的，在迦南地的7个族，包括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等等等，不是这些人的，在远处的城，是第10节到第15节所说的。那16节以后是这些民族本地的民族，这有不同的做法。那远地的人，这个摩西的吩咐是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要先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什么叫宣告和睦的话？就是说如果可以不打仗，尽量不打仗，宣告和睦的话就宣告，然后如果同意的话就签订一个合约，
和平的合约啊，不是我们普通的 contract， 就是和平的合约，就是说彼此和平共存，就尽量用这样的方式。那如果他们答应了，他们若以和睦的话来回答你，给你开了城门，那城里所有的人就要给你效劳服侍，就是说他们会成为你的好像管辖的，或者是你所管制的一个地方，那他们会给你服侍效劳。那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他们后来在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时期，像他们旁边的包括什么呢，摩押人、亚门人，就是这样，他们跟他有合约的，还有这个在北边的推罗基顿的人，他们跟他们合约，所以推罗基顿的人就给他们一些比如说需要的木头，推罗基顿他们有黎巴嫩山上的木头可以盖圣殿、盖皇宫用，然后以色列就交换给他们小麦、大麦和油，那摩押人就给羊毛，羊毛，然后以色列人可能给他们点别人什么东西，用交换的也好，或者他们要进贡，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合约。但十二节说，若不肯与你和好，凡要与你打仗呢，那你就要围困那个城，耶和华你的神把那城交付给你的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里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的神把你筹集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持有。那因此在应许之地之外的话呢，他们的战争的做法是，第一，能够和谈就和谈，签订合约，然后彼此有一种怎么样的关系看情况。第二种情形是，如果他们不肯和谈，那怎么办呢？就发动战争。战争的话呢，成年人的壮丁会被杀，但是妇女、孩子还有所有的牲畜可以当成战利品，这是用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我说过了，推罗基顿跟以色列国是合约，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打过仗，那就是用交换的东西，他们给他一些木材，他们给他们一些油啊、小麦、大麦农产品。那摩押人呢，他们有畜牧业，所以他们有很多羊毛会给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有没有回赠什么东西，圣经上没有记载，但知道他们是一个好像一个叫做臣属，像自列为好像由以色列国来管辖的一个国家一样。但是有一个例子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时候就是大卫跟亚门国发动战争，那是因为这两国本来以色列跟这个亚门国是一个和平关系的，就好像他们跟推罗一样，结果亚门的王死了，他儿子继位的时候就做了一件事情，他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大卫就派了大使去参加追悼会，他父亲的追悼会，结果呢，亚门的新登基的这个王呢，就把大卫派去的使臣羞辱了，他把他胡子剪掉，然后把这个衣服外袍下半截割掉，啊，就露出脚，这其实就是羞辱嘛。你羞辱对方国家的大使，就等于对这个国家就表示几乎等于要宣战了，所以因此发动战争了。所以这个战争就是属于非那种侵略性的战争，是某种的防卫，就等于说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所以因此大卫就派了他的将军去攻打，后来最后把这个拉巴，这个他们的亚门国的首都拉巴，就是今天的约旦的首都安曼围攻，最后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31节有记载他们怎么处理的，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应用这个原则的。撒母耳记下12章31节，他们就把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那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下面小字就说了，或做勉强他们用锯或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做工，或使他们在砖窑里服役。所以什么叫做在锯子下面、在铁耙下面、铁斧下，不是在锯子下面去把他锯死，在铁斧下把他砍死，不是这个意思，就叫他们去做工。那就是这边所说的意思，如果他们要发动战争，好，
当然城里面的人，因为他不是把全部亚门国的人全部都杀掉，没有，只是城里面打仗的时候，那个城里面的那些人，这个壮丁要被处死，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被俘虏的这些人就变成你的奴隶，然后你让他们做什么做什么，虽然强迫他们做劳工嘛。那像这种情形，就是因为亚门国不属于应许之地，就没有把亚门的人全部毁灭，这是在这个之外，所以离你甚远，甚远不一定要远在天边，因为以色列国的人从来没有到埃及南边的埃及或者北边一直到叙利亚去，没有，从来没有发动战争到那里去，就在附近，所以因此以东国、摩押国、亚门国跟推罗，就他们周围的这几个国家，所有的战争只在这里。那这些情形的话，有的时候是和睦的，从来没有打过仗，像推罗；有的时候和睦，有的时候发动战争，像亚门国的事情，诸如此类。但是十六节开始所讲的是另外一种状况，那就是说在迦南地应许之内的，这边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些国的城是神赐你为业的，所以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就是从大到小，男人女人连孩子全部毁灭。这个第十七节最后一个字，灭绝尽尽。灭绝尽尽这个字哈，在希伯来文用的时候，有的是用在燔祭。燔祭的时候，他把这个牛羊不是只献一条腿或者烧内脏，很多的时候赎罪祭、赎愆祭只烧他的牛跟羊的内脏，不是全部烧毁。燔祭就是从头到尾，连皮到内脏到肉，全部在祭坛上烧毁，尽都烧毁，那个字就是尽都灭绝，所以这个字是燔祭用的一个特别的字。因此在迦南地的各民族全部的人就像燔祭一样，一点都没有保留，全部灭绝尽尽。那一方面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说过，因为他们还没有到恶贯满盈，但是四百年之后恶贯满盈了，所以因此是因为他们的罪受到审判。另外一方面，当然在整个生命记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到说，为什么要灭尽，不然的话你们住在这个地方，你们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受到污染，信仰上受到污染，生活习惯上受到污染。那当然以我们今天的观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种灭绝尽尽，会让我们觉得哇，很难以接受。但是你要记得，第一，这个事情只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跟特定的空间，特定的时间就是在约书亚记的那段时间，不到一百年的时候。第二个，地点只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当时的那些民族，而不是随处你可以用这种名义到各地方去残杀无辜的，没有。所以他们对于亚门人就没有全部杀光，对摩押没有，对以东没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用这样的方法，因为那在应许之地之外是不能用这样的原则，只有应许之地，而且只有那个时间，只有那个地方。另外一个灭绝尽尽呢，对我们来讲是觉得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好像看起来很残酷，但你不要忘记神的公义，公义的审判。那当这些人做的一些事情是得罪神，而且是很长的时间，而且得罪神的那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时候，因此神有他的审判，神有他的审判。最近我在因为我要准备一些讲道的东西，特别的专题，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个在意大利罗马城的东南150公里有个地方叫做庞贝，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庞贝古城，整个被那个火山灰淹埋了嘛，后来才发现。然后就看了一些这个材料，当然看到那些哦蛮恐怖的。你要想到罗德的妻子变成岩柱是怎么回事，你只要看到今天庞贝城有上百个人已经变成像石头一样，但是形状都有，有的人是这样，什么样都有，躺着的、站着的，各式各样的形状都有，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罗德妻子变成岩柱。 但是我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什么？他们现在发现这座城除了上百个这种人都变成像石膏一样的，然后他们留下很多的房屋挖出来了，很多壁画。这个城在当时罗马帝国是公元79年被毁的，那时候当然罗马帝国远远不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的帝国的时候，在那个之前，那时候基督教是很小很小很小，刚刚开始，然后罗马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庞贝古城可以代表罗马帝国可以说最富强最兴盛的时候，而庞贝城可能是当时罗马最有钱的一座城。可以说罗马帝国很多城包括罗马城可能都没有庞贝城这么样的富足，里面住的是贵族很有钱的人，因此那个壁画暴露出来的时候，我看起来会真的是毛骨悚然。为什么？除了宗教上以外，这个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一座城市。那就是说索多玛是怎么样，也许圣经上很简单的记载让你有一点点感觉而已，你要去看看庞贝古城的壁画，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索多玛。那个城里面的淫乱的情形是匪夷所思的那种淫乱，到最后一夜之间，实际上大概只有几个小时，全城15000人全部死了，全部死了，大人到孩子连牲畜，所以他们的那个像石膏一样的那个东西呢，有猪有牛有羊有小孩，大人小孩全部。可是以这个城在道德上的淫乱，我觉得当我读起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可以明白圣经上说索多玛的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神就整个把索多玛城连大带小连老带少全部毁了。怎么个毁灭法？圣经上只记载说有硫磺啊什么东西，但当时威斯威火山就是他在山下的那个庞贝城，山上就是威斯威火山嘛，火山爆发的时候整个火山灰这样下来，所以他们那些人全部是在火山灰下埋的，埋了1500年，因为到1590几年才第一次被人家发现，然后开始挖掘挖掘挖掘，那一直到几十年前才真正把它全部成大部分的挖出来了，以前都完全埋没掉。所以有的时候神会用这样的方式灭绝尽尽，神不常用这个方法，但是神是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但神也是忌邪的神，公义的神。所以因此迦南地的这些民族全部灭绝尽尽，因为除了他们的罪恶恶贯满盈，另外18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他们向你们神所行的，以至于你们将来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当然在历史当中事实上是这些迦南地的人没有全部被灭绝，大部分被灭绝没有全部，所以这些人留下来的一些宗教上的一些邪淫的事情也的确污染了以色列民族，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国犹大国先后灭亡，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哈，是有关系的。然后最后19节20节呢是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许久围困要攻打一座城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比如说在我们的圣经中有记载过，他们有时候攻一座城最后用火烧的，把这个城给烧掉了，那烧要有木材了，或者你要搭个梯子爬上这个城墙了，所以你要砍伐木头。但他说你不可以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它是树木，是特别是有果树的，那树上的果子可以吃，所以不可以砍伐的。他说田间的树木岂是叫你糟蹋的吗？唯独你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那就可以砍坏毁坏砍伐，用来修筑这个营垒啊等等。所以虽然是小小的一点啊，不过这也是很特别，你要记得这个是在公元前1400年，就离现在有3400年之久，战争当中不可以
随便毁坏这些这些树木，特别是果树。可是古今中外的战争里面，常常有这种战术叫做坚壁清野。坚壁清野就是把城墙弄坚固，然后把野外的郊外的树通通烧掉砍掉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进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攻完了，比如说怕这些人重新又抢起来，就把它全部毁。我们中国人也有做过这种事情啊。我们到蒙古大草原打完了这些突厥人以后怎么办？把所有的牧草都烧掉，那没有牧草，这个羊就不能活了嘛。把它沙漠化，一沙漠化以后，它从此不会回来了。或者到一个地方把树什么，我们会破坏这个生态嘛，为的是避免敌人用这个东西。可是圣经上说不可以这样做，原因第一个，这些果树，因为我说过，它有个概念，它没有明确的讲，但事实上是这样。我说以色列人只发生过两种战争，第一种是进攻，是进攻迦南地。他说这个地方的地是你的，将来是你的，你把果树烧了，你就是等于把你自己将来的财产给烧了吗？你干嘛要砍伐这个果树呢？所以你自己用的，你干嘛砍伐它？这是你的财产哎。那如果是别人，你把它烧了，但这是你的，为什么要烧？那即使到国外，到别的国家去打的时候，是一种防卫性的或什么远处的战争，你也不要把它毁了。为什么要毁掉它呢？它是果树嘛。同时果树除了人可以享用以外，你从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植物，天下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你为什么随便浑水神所造的任何东西？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这种生态保育的概念，就是这样。生态是所有大自然神所造，你不会，你不可以用随便一个理由随意的去破坏它，理论上是这样。那像这些，从这个小小一些事情，你都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以及神在人的软弱中，有时候不得不容许有战争行为发生的时候，神透过摩西给他们一些规范，有的事情你不能做，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啊，而不是说反正战争什么都可以做。虽然今天在各国，我说包括西方国家，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有些事情做的也可能是不合乎圣经原则。譬如说我们曾经知道，在越战期间美军跟越共在打的时候，曾经有段时间在越南某些地方，包括北越某些地方，他们撒过一种不是农药，是一种化学药剂，它会让树叶全部掉下来。那因为游击队藏在树林里面嘛，你看不见嘛，全部的树林只有树枝没有树叶，你躲在哪儿都躲不到。可是越战打完了40年了，那些撒的化学毒品到现在那个土地还是污染的，所以在那个撒过的地区，所有生的孩子40年之后生出来的孩子都是畸形的，因为土地被污染了，水被污染了，所以因此生的孩子都是畸形儿。那同时那些树到今天都不能长叶，如果从圣经观念来看，这是不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对，为了战争你要不择手段嘛，所以西方国家也做过这些这种事情。那圣经给我们一些规范，虽然在人的软弱中战争有的时候不得不会发生，但他给你一个规范，说属神的子民你不可以做某些事情。所以总结起来，第一，狭义的这个圣战概念今天不可能适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所谓基督徒为主的西方国家，或者某一些非洲有些国家，他们基督徒占多数的，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圣战的名义发动战争，不可以。那你可不可以用武力，用战争的方式来宣教呢？不可以，不可以。那当然在历史当中曾经是有我写过一本书，我这次有带来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我没有宣布过，所以有本书是宣教历史，我名字叫做基督教传播史。那在公元1500年到公元1800年前后左右，天主教国家在拉丁美洲宣教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刀剑
与福音。我们有些人说穆斯林是一口一手可兰经一手什么刀剑，其实这个做法来讲基督教没做过吗？天主教是有，他们为了宣教的目的去占领了整个中南美洲，他们是用武力的，他们觉得这是发动一种他们称为圣战。可是我们今天回顾来看，这是错误的，没有人可以用武力的方式来做一件所谓的好事情，传福音。你可以用武力吗？不可以。而且这不是圣战啊！虽然那个时候在天主教教廷是用圣战的名义支持西班牙跟葡萄牙国家用武力占领一些地方，为的是要去传教，但其实是要黄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的回顾来讲，这个是错误的，你是不可以用武力来推动这种的宣教工作，也不能用圣战这样的名义在这种行为上来让这个合理化。第二个就是基督徒真正的勇气是来自于他对神的信心。那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以至于胆怯的话，这种的心情会影响到周围其他的人，会使士气瓦解，那会使别的人也信心受到动摇。所以神要的是少数的人，但是忠心对神有信心的人。所以神可以用基甸300个勇士，他不要用32000人，因为300个勇士打赢了，如果是当时30000人出征恐怕还输了。所以因此神用的是这样一个人，而一个人能够有真正的勇气也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所以最近因为有一些人在介绍啊等等，我看到一些杂志他报告说，哦，去年出了一场电影，一个电影在中国大陆都播了，那个中国把它翻译成叫做血战钢锯岭，就是钢的锯，一个山岭叫钢锯岭，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在冲绳岛 Okinawa。 那个战争当中日军死亡15000人，因为他们没有死的全部自杀，只活的人大概不到1000个人，900多个人是活的，15000人战死。美军死亡13000人，受伤有2-3万人，是非常残酷的一场战争。也因为这场战争打完以后，美军决定不打了。那不打了，战争怎么结束？他就丢2颗原子弹，因为照这样打下去的话，一个岛一个岛，这个打到日本本土的话，美军的估算我们要死100万人，受伤可能500万，而日军的死亡可能是死亡500万，受伤可能是1500万。要这样的代价去让战争结束吗？2颗原子弹一炸就结束了。但在这个战争当中，那个电影在讲一个人，那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呢，可能有些观念我们不会100%赞同，他是反战的，他不打仗的。可是那时候是全国征兵，他不得不去应征。可是他跟他部队长官说，我不拿枪，我的信仰里面十诫不可杀人，他连战争中的拿枪打人都不打的。你到部队不拿枪你要拿什么呀？他说我做救护兵。当然在受训的过程中被很多人欺负，很多他部队的同僚就说，你不拿枪什么意思？如果在一个情况下敌手来了，拿枪来了，我们这边打你，这个人就不拿枪，那么就被敌人打死了，你会这样眼睁睁看我们被打死吗？在部队受训呢，就在部队打他嘛，他就坚持不拿枪。后来上阵到了冲绳岛之役的时候，他就成为救护兵，他坚持不拿枪。后来他得了全国最高的这个荣誉奖章，因为他一个人救了几十个人。有人问他说，你救了几十个人？我在救人，我哪还一个个算呢？有人打人的哈，打枪一个还刻一个记号，我打死过几个人，我救人的时候会算，我没有算，大概50几个吧。他的部队里面的人说，他至少救了100个，那到底救了多少人呢？后来军方规定，就是说他自己说50，他的部队的同僚说了100，那叫加起来除以2，75。所以国家记录是他救了75个人，在一个礼拜之内。他就是枪林弹火，他看到一个受伤就爬过去把他这样拉过来。可是那种战场有时候离对方的战壕只有5公尺、6公尺、10公尺， 枪就在那里，我去拉过来，拉过来。他就是不怕死的，很有勇气。但他说：“神与我同在，要死就死啊！啊，但是能救一个算一个。”虽然每次拉回来一个人的时候，别人都说：“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太危险了，你太累了。”他每次的祷告是 ：“Lord， 主啊 ，One more， 我再救一个，跑出去，拉回一个。”然后每个人都跟他说：“够了，够了，太危险了，你会死掉了。”Lord。One more， 在这个电影里面一直在讲一句话 ，One more， One more， One more， 他是这样一直去，啊，最后他自己也受伤了，手也受伤，最后一次他脚受伤了，受伤的时候他在离对方战线很近，他爬了300米，爬回来，300米一个人之间爬回来，啊，等等，那我觉得这个人的勇气怎么来的？他是对神有信心的。那电影里面有一幕，因为我没看到全部电影，我看到中间的片段 ，YouTube 里只看到一片段。有一段怎么样呢？那是已经打了好几天了。有一天，他们部队奉命要去进攻，就是那个铁巨岭，一个山崖，要这样爬上去攻。他们整排的部队枪都拿好了，那个排长也站在那里，结果没有动。下令说：“全部全线进攻嘛，全部各排都要进攻。”他还没有动。他那个上级长官打电话给排长说：“你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动？”那个人叫做 Rusman， 他说 Rusman 在祷告，我们等他祷告完我们才行动。等他祷告干什么？那个电影在拍，就是一排的人枪都拿着，他一个人站在前面，然后看着圣经在祷告，其他在为他的部队每一个人提名代祷。啊，部队人是觉得有他在，就好像有耶和华同在一样，会赢的。我们就算受伤他会把我们带回来的，所以我们宁可等他。所以全部都进攻了，就这一排没有动，等他祷告完了，他回头跟排长点个头，准备好了。排长说：“进攻！”就开始动了。所以到后来全排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相信神的人，有他与我们同在，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什么都不怕。所以就知道一个有信心的人对别人的影响跟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的影响就是完全相反。同时呢，从这个经文你看到战争当中神以怜悯为念，他定出一些豁免服役的条例等等，这看出神的本性。我也注意到有一件事情，我也是我没有去详细查证，我不知道除了美国全世界有任何国家有这种规定吗？美国不可否认他在某些方面受基督教的影响比较深，但你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个说法有点不完全准确，他受基督教影响很深是真的。美国军方有一个规定，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抢救大兵，他电影在讲什么？有一家人三兄弟都征召入伍嘛，结果呢第一个儿子死了，第二个儿子在太平洋战争死了，第三个儿子正在欧洲战场靠近柏林了。军方立刻下令，如果全家有三个兄弟，这只有这三个，如果只剩一个活的，那个人立刻豁免当兵回家。那那个人已经快打到前线去了嘛，所以军方派了一个突击队跑到前线找到他，还要把他护送安全回家。所以那个就电影在讲这个突击队怎么去找他？找他说：“哎，你就是谁吗？”“对，他叫 Ryan。”“ Are you Ryan？” “Yeah。” “Go。”回家了。所以不是只是下命令说 Ryan 回家去，你不必打仗了，不是这么简单。他派个部队把他抢救回来，然后送送到安全地带，然后坐飞机回美国。全世界有哪个国家，你考虑到你的兵有一个人全家只剩这个儿子了？他一死，他的母亲就是全部没有了。所以为了这种怜悯的概念，不能让他的孩子全死了，所以如果剩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让他回家，而且要用这种方法去把他完整的安全的送回家。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怜悯。我觉得他们美国军方有这个规定，我相信是受圣经当中很多一些原则的教导才定出这样一个法律。我从来没有听过中国的军队有这种规定，日本没有。 任何国家都有吗？好像没听过。那为什么有这种原则？我觉得从这段圣经你就看到为什么他令出一些豁免，因为神是有恩慈和怜悯的神。那因此历代的很多基督徒，包括政治家或什么的，有些人就竭力想把这种原则应用在今天的当代，所以他们会定出一些比较合乎叫做人道啊什么，但不是只是一个仁慈的人道，我相信有属灵的原则和概念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经文当中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在这个经文当中，主啊，让我们真正学习到你的心意。若是你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什么样困难或者危险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以信心仰望你，依靠你，不必恐惧，不必担心，不必害怕。但求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像你一样存着恩慈和怜悯的心，在各种的情况下能够让你这样一种恩慈怜悯的神的本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流露出来。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诗。